感谢主啊，刚才五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在主的名下。这个我们都知道，洗礼是表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当我们进到水里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和耶稣基督同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是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进到水里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跟耶稣一起死。所以呢，耶稣的死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已经向罪死了，就已经付了这个罪的代价。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表示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耶稣基督向罪死，然后胜过死和罪的权势，复活是新的生命。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也意味着说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有份。我们因着和耶稣同死，就有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耶稣的复活叫我们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救恩，就是说我们因信就称义了，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神称为义人。很多时候对这一个真理有很多的疑虑和反对啊，常常有人说这太不公平了。比如说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啊，他们一信耶稣就得救上天堂吗？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公平啊。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自己呢，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确信。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着说啊，我是不是配？我是不是这个够好？可以真的是将来进天堂，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已经信主了的，受洗了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会说啊，希望到时候神可以叫我进天堂。我们常常有这些反对和疑虑的时候，通常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从小大大根深蒂固里面，就是说这个我们是要因行为称义，是要靠自己得救。这个从小父母教的就是说你要乖，乖的话听话才会被接纳，才有奖赏。其实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教会的诗歌唱儿歌里面那个歌词也不符合福音。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有的那个有一首很有名的儿歌，就是说啊，你最好乖乖的，上帝在上面看着。所以呢，我们从小到大对上帝的观念呢，也是上帝是法官，上帝是那个班主任老师，就是盯着你的，你要犯了什么错就要罚你。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自己长大的环境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在教会的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对上帝有这些误解。这个是教会传福音时候的欠缺。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主宰，他是法官。不过呢，更重要的事情是他是我们的天父。这个因信称义的救恩，最重要的是要从关系的方面来看。固然有理性和法律的层面，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从关系的层面来看。信耶稣基督不单单使我们免于罪的刑罚，不单单使我们得到一个资格进到天堂的里面。信耶稣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最重要就是爱。我们最重要的一定要记得要从爱的角度来理解救恩。所以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最重要的事情，不单单说从理性上来说合不合理。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去读保罗讲的那个书信的时候，我们读使徒书信的时候，我们会明白从理性上来说，从法律上来说，因为上帝是主宰，上帝这样子定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确实因信称义了。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上帝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和人间的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八节的时候啊，我再跟大家读一遍的时候，大家来看，就是说上帝的爱跟人间的爱，跟我们习以为常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最重要的事情为我们代死，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我们显明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那这个爱首先呢是一个定义的爱，是上帝的决定， 神决定这样子爱我们，他爱我们是因为他在爱里面造了我们，虽然我们犯罪悖逆，虽然我们离弃他，但是他的爱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是父母的心肠，父母的爱，天父的爱。那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但是上帝的爱不是这样子，上帝从太初的时候就定义的爱我们，所以他来寻找我们，我们不理他，不认识他，不明白，不理解他的爱，上帝还是爱我们。我们今天受洗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经过相当长的挣扎啊、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好像要克服很多的难处，有的要经过20年，但是20年之久上帝的爱不离开啊、哦、啊！我刚才碰到一个弟兄啊，他还在这个挣扎的里面，我告诉他说，我说神不会放过你的啊，这是一句好话啊，上帝的爱，神如果拣选了你，不管我们逃避抗拒跑掉，神还是爱我们啊，神定义的爱。那么神的爱跟人间的爱第二个最主要的区别是跟被爱者的质素没有关系。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为人认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认识或者有敢做的，这个就是说从我们人看来说，有的人是值得爱的，有的人是配得爱的，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没有所谓配得爱不配得爱这回事，跟你我本身的质素没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上帝天生造你，从人的眼看来好像比较好一点，你比较聪明啊，比较乖巧，比较可爱，但是呢这个不足以让你可以赚取上帝的爱，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本身的缘故。那在我们人看呢，有的人不值得上帝爱，不配上帝的爱，但是上帝就是定义的爱他。所以神爱我们跟我们怎么样子没有关系，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抗拒他的时候，还逃避他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爱跟我们本身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最重要的爱，神的爱是永恒的爱，神的爱到永远，神的爱从太初开始一直到将来世界万物复兴的时候，一直到末了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他，还悔改的，还抗拒了他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神寻找我们，神不离不弃的爱。那么今天受洗了，你们弟兄姊妹，这个受洗我一直要讲了，受洗不是一个结束，受洗是一个开始的结束而已，受洗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代表今天你们真的是确确实实就是活在神的爱里面。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受洗最重要的是要越来越深的，越来越真实的，越来越丰富的来明白了解上帝的爱，然后活出上帝的爱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当我们活出上帝的爱来的时候，至少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里面有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可以活在平安的里面。我们刚才讲到说，活出真正的那个平安的人生是要内在的平安，最根本的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平安，我们要跟神和好。这里第五章第一节说，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就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然后第九节第十节又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身得救了。我们一定要了解明白，这个真正的平安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真正的平安取决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就会对。那当我们能够跟上帝有好的关系，跟自己有好的关系，也跟别人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外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挫折艰难，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里面有真正的平安。那我们跟神相合，然后与自己相合，和别人相合，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我想最重要有两个方面，就是说第一呢，我们不逃避他，我们能够面对他，因为上帝爱罪人，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第二呢，我们开始不埋怨上帝，而是能够感恩，因为我们开始看见上帝确确实实爱我，神在我的生命中间有很多的恩典。当我们能够这样子与神相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跟自己和好，我们能够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愿意接纳自己， 能够谦卑认罪，因为我已经被赦免了。因为我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我的里面开始可以有平安，可以放下重担，我不再需要去掩饰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去面对别人，不去面对上帝，是因为我们不能面对自己。但是当我们如果真的是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再逃避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就可以开始解决，那个症结就可以开始打开。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接受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逃避。第二个方面，我们知道被上帝接纳被上帝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爱自己，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不再去埋怨，我们就会开始看见我自己确实是受到美好，不去跟别人比较，单单看见自己是被上帝造的，是被上帝爱的，是美好的，看见说上帝爱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付上这样的代价，以至于他愿意这样子不离不弃，一直锲而不舍的来要拯救我。这个有的时候上帝这种爱其实好像很难理解，神为什么非要追着这样子来爱我们。如果我们明白父母心肠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就我现在特别有一生的领会啊，因为我的儿女现在在这个 teenager 的阶段，他们很多时候抗拒父母的爱，拒绝父母的爱，但是你不会因着他抗拒拒绝你就不爱他。上帝对我们的爱超过这个，当我们能够真的是跟上帝和好，跟自己和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可以开始与人相合，我们就开始不再论断别人，而是能够宽恕别人。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自己被爱的时候，知道自己被上帝接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学习论断和宽恕别人啊。这个郑东弟兄的见证你们可以看得见啊，就是说我们人心里面，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对公义的要求，这个对公义的要求，我们认为善是对的，这个公义是对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但是我们对公义的要求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对公义要求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那我们的标准可能常常是有欠缺的，常常可能是有局限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不对，他是行不出来。就像保罗在后面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的说，我有心为善由得我，但是呢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知道说其实人是一个混合物，没有什么真正的完人，没有什么圣贤。但是呢，就算是罪人，就算是在我们眼里面看起来罪大恶极的人，其实呢他也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他里面还是有这个良善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全面，从一个平衡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所以郑东弟兄他虽然对着中国的政治，对于发生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的气愤，因为我们是一个里面有公义的人，我们不能够接纳那些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说，那些当政的在上面的他们是罪人，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有一个想要这个造福百姓的一个心。所以我们能够怜悯和饶恕，就好像这个我自己非常气愤的八九六四之后离开中国，但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确实发现说，当我们能够在神的眼里面看人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人是一个混合体，人是罪人，但是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里面还是有公义和良善。所以他做非常的恐怖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要承认他也做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人 能够开始宽恕，开始接纳，我们不再去论断别人。那不单单不再论断别人，还能够开始里面有怜悯，因为我们自己蒙神这样的怜悯，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罪恶待我们，反而替我们死，反而以恩典以爱来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蒙了何等怜悯的时候，同时也看见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人在罪里面的时候是在一种何等可怜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明白领会耶稣基督心肠。所以基督徒生命成长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在这些事情的里面越来越开始领会耶稣基督的心肠。那当我们能够领会耶稣基督心肠的时候，跟上帝和好，这样必定带来内心的这个平安，我们里面开始再没有惧怕，再没有埋怨，再没有仇恨。当你里面的惧怕、埋怨、仇恨，这些都是一些毒素，毒害我们心灵的东西。当我们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爱洗净、去掉这一些毒素的时候，把我们心里面这些毒去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开始有喜乐。所以呢，你不单单与神和好，而且呢，能够开始以神为乐，你开始发现说，你的心开了。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以自己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公义带给我们的是愁苦，是怨恨。但是当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因信称义，然后以耶稣基督心肠怜悯来看人的时候，我们宽恕饶恕别人，我们不再惧怕，不再害怕的时候，你的心就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这个是我可以见证的。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当你们在主里面生命改变的时候，当你们信主的时候，当你们真正的开始尝到主的爱，活到主的爱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人的脸开了，不再绷着个脸。我想你们自己也可以做见证啊！你会发现你们的家人，当他真正信主，当他真正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看上去显得年轻，显得喜乐。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不是装出来的，是在里面。因为你里面有这个平安，因为你里面的这个惧怕、怨恨、埋怨、仇恨洗掉这些毒素的时候，你就自然就会开始喜乐起来啊！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的时候，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郑东弟兄的见证啊！真的是，就是说他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他就不再盯着那些事情，而是看着那些祝福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头脑上来的改变，而是从圣灵来的光照的那个改变，从神的爱来的那个改变。当我们有爱充满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的灵光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美好的事情，不再盯着那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人的这个眼睛是很有限的，我们永远只能够看到那一些的东西，看到很有限的东西。当我们看着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埋怨、怨恨、苦毒。但是呢，当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可以把眼光从这些事情上面挪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更大的真实，看见上帝的美好，看见人的良善，看见人的心里面，不管你曾经认为这个人怎么样子，其实他是一个好的人，因为他是上帝造的。同时呢，当我们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看见上帝的同在，看见上帝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是真实的。所以呢，我想我要继续的这个来培训弟兄姊妹啊，我们确实要见证上帝对我们的帮助，见证上帝对我们的爱。OK， 这个呢是我们先信了上帝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里面神很多的帮助，神很多的爱。但是呢，这个不是上帝存在的证明。我翻来覆去要讲这些事情啊，我就发现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接受转化的事情。我们经历上帝的帮助，经历上帝的爱，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信了上帝之后，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真的知道神常常帮助我们，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呢，这个随时的帮助不足以去证明上帝的存在。神的存在是因为上帝启示我们，他自己亲自来启示我们，他自己进到历史的里面，他拣选了以色列， 最后他真正的成为人。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上帝存在的时候，要去看上帝造的天地万物，我们要真的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去读圣经，我们要从以色列的历史这些客观的事实来知道神的存在，然后呢，从我们自己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拣选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成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帮助。但是再说一遍，不是神存在的证明，神的存在不需要用这些事情来证明。但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确实是一直爱我们。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所以我的妈妈她信主之后，她跟我说啊，从前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神帮助她，她经历到。我开始觉得很奇怪，我说那时候你还不认识上帝，不信上帝了。我后来明白了，就是说因为她认识上帝，她知道上帝一生都保守她，她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已经认识她了。所以呢，当她认识上帝的时候，她就可以从这个眼光来看神在她生命中间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子来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生命，这个是真实的事情。那还有，我们以上帝为乐，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虽然神帮助我们，虽然神祝福我们，我们生命中间有很多的丰盛和美好，但是人生还是有患难，人生还是有很多的苦难，还是有很多不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么在这些的苦难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些压力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上帝的救恩会完成的，神会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人，而且上帝会来更新这一个世界。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往前看，往上看，往前看，往上看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充满喜乐，因为呢，你就不必盯着眼前的这一个 speed bump， 不必盯着这一个难阻，你就知道说，虽然现在是有忧愁，现在是有痛苦，但是神一定会带我们走过，而且神不单带我们走过，神会借着这些事情祝福我们。所以呢，在上帝的里面喜乐的时候，那个喜乐不在乎外在是不是顺利，不在乎目前是不是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养儿育女，我们工作，我们面对人生，有生老病死，身体有病痛，这一些的痛苦还是在的，还是在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会很痛苦的，很难过的，但是当我们开始往上看，往前看的时候，知道我们活在盼望里面的时候，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不单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爱，就算是有患难，在患难的里面也可以有喜乐。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哦。我们说在患难中喜乐，不是要把患难美化哦，这个苦难没有什么好美化的。我们基督徒常常用人的智慧来讲上帝的真理哦，比如说有一句话，这个常常有弟兄姊妹跟我抗议说这个基督徒动不动就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说我最不同意这个话。我跟他说，我也非常的不同意，我跟你一样，这个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是化妆的祝福 ，OK？这个不是上帝一定要把一个祝福弄个苦难的外表来送给我们，这个不对的 ，OK？ 这是用人的智慧来讲述上帝的真理。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没有什么好的 ，OK？ 这个我得了这个病，痛在身上，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祝福，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死亡就是一个很丑恶的事情，是一个很让人悲哀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不是上帝要把这个东西化妆了来给我们一个祝福，不是的。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没有什么好美化的，但是在苦难里面，在患难里面，我们不至于绝望，我们不至于灰心丧胆，因为在苦难的里面，在患难的里面有上帝的爱，神的爱和我们同在的时候，上帝的爱可以胜过这个苦难，上帝的爱可以甚至使用这个苦难来塑造我们，来把我们塑造，让我们成长改变成为他所希望的样子。所以保罗说，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不是说患难是什么好处，是什么 这个化妆的祝福，而是说在患难的里面，靠着上帝的爱，我们就可以生忍耐。在患难的里面，当我们靠着上帝的爱，在神的爱里面忍耐的时候，我们就生老练。这个老练是指性格，是指成熟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当我们能够忍耐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塑造我这个人的生命，神就把我们塑造成像他儿子那样，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耶稣内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开始有耶稣同在那种的能力，那种的刚强壮胆仁爱谨守的心。当我们里面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一定要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也好，也没有关系，但是不是苦难本身有什么好，而是说神用这个苦难来塑造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我们是罪人 OK， 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是需要用苦难才能够磨造我们的。刚才 break 的时候，我在跟叶福辉弟兄聊天，讲到我们的儿女啊，我们这一代可能觉得我们的儿女很多东西都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都不独立 OK， 他们都缺少能力，但是呢不独立缺少能力这个呢是从人的本性来的，因为现在条件很好，这一代的条件很好，他没有需要去努力。那同时呢也因为我们的爱不完全，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很多时候溺爱，不知道怎么真正的爱他们，所以呢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得到锻炼。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当年至少我当年受很多的苦，但是神爱我的时候，这些苦就塑造了我，训练了我的能力。所以患难，在患难的里面，我们靠着上帝的爱就可以忍耐，在这个忍耐的里面，上帝就借着患难来磨造塑造我们这个人，去掉我们的自私自我中心，去掉我们的自我依靠，去掉我们的自主，让我们真正的来学会依靠上帝。所以刚才陈伟姊妹她讲到见证的时候，她说现在上帝之后不是一切都好了，这个是实在的情形 OK， 但是在患难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在神的爱的里面，让上帝的爱来塑造来改变来磨造我们，神会在这个里面，他的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变成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式那样的美好。这个不是一个幻想，是一个真实。你会发现说在一生的里面，在这神的爱伴随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逃避苦难，不埋怨苦难的时候，上帝就这样子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那我们有这个是确定的盼望，因为上帝的爱和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盼望的里面。因为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我们知道爱我们的天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主，他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里面有什么软弱是不能够胜过的。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上帝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今天的患难一定可以走出来，而且得胜，上帝一定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归根结底我们信了主，就是要越来越深的进到上帝的爱里面，越来越深的明白神的爱。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祝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怎么样子藏在神的爱里面，这个不是一个知识啊，这是不是一个知识，我讲了这么多可能你还是不觉得有什么爱，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过往的经历让我们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要我们要能够感受到经历神的爱，只有圣灵才可以。保罗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圣灵的工作是切实的事情，是切实的事情。我们不厌其烦地讲圣灵的工作，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要开始学习去对圣灵敞开，要开始学习去认识圣灵，要开始真的是自己去经历圣灵。那经历圣灵 这个在台上讲，我写文章写分享给大家都可以有帮助，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要去开始做，开始接受圣灵的工作。那接受圣灵的工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个我刚才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是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相处，你不相处常常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关系，你只有你相处常常在一起的时候你才真正有关系，而且才开始真的有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经历圣灵的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是要花时间跟圣灵在一起，要独处。我们这么忙的时候每一天真的是花哪怕是几分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把心向上帝敞开，把你的重担交给他，你心里面有什么苦毒愁烦让他来清洗，你心里有什么重担你没有办法的，真的是祷告交托给他，就放手，因为背着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就是要来敬拜，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常常不聚会的时候，常常远离神的时候，神的灵你当然感受不到。我们就是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上帝面前，当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盯着自己，不盯着环境，乃是转向上帝。当我们转向上帝，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开始不再惧怕，不再焦虑，不再仇恨，不再埋怨，把这些东西放给上帝，你自然就有平安，自然就有喜乐。然后当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虽然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好像我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但是不是的，你是天底下最蒙福的人。在你所有的这些艰难挫折的里面，上帝的爱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你。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是要留意，留意。大家常常可以测试一下，你对多少的东西视而不见，是不是啊？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对圣灵敏感的人，就是成为一个留意的人，用心聆听圣灵在我们里面爱的声音，常常听见上帝称呼我们为爱子。所以神的恩典是真实的，圣灵的同在也是真实的，圣灵真的是能够把他的爱，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而且呢，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来经历神的爱。我们每个礼拜神要我们来敬拜，不是要收我们的钱哦，要换一点什么，是要我们来经历他的同在，是要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是要我们来领受他的祝福。上帝要我们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这个读经祷告跟他相处，不是上帝这个需要注意力，上帝是自恋狂，就是要想各种的办法让你来注意他，不是的。上帝要我们读经祷告独处，是因为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爱，我们需要他的能力，我们需要他话语的光照。上帝设立这个圣餐2000年来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的爱，那一个奇妙的爱，人心所不能够明白的爱。那我们讲到如果没有神的灵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不过是明德罗想的吧，但是神的灵在这里工作，所以我们来敬拜来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得到滋养，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更新。我们一起来安静安静来聆听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